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六期的大话金瓶梅，我是老岳。
雷子，
哎，
上一期咱们讲到武松搬到他哥哥家住，
嗯，
结果潘金莲啊相中了武松，
哎，看上他了，
对，长得又好看，身材又好，
嗯，
想趁着老大不在家的时候把武松给拿下。结果这武松啊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哎，
钢铁直男。
是啊，这一生气直接搬走了。
嗯，
就在这时候呢，这个武二还接到了知县的一个任务，
哦，
说要去护送一些这个金银财宝去东京，
领导派活，
派活了。对，
嗯，
这个武松临行之前呢，去哥哥家，
嗯，
吃了一顿饭，
嗯，
想跟他们告一下别，
告别酒。
对，同时呢，又跟哥哥嫂子说了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对，
结果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弄得金莲啊是很不高兴，
跟金莲说离老犬不入。
没错，没错。这个武松这么一走可不要紧，引出了此部书的一个小高潮。
哦，
对，这就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就要见面了。
哎，
好，那咱们故事继续往下进行。
好，继续走。
嗯，
只说武大从兄弟武松走了以后，哎，这几天啊不日子不好过，
不好过，
让金莲整整骂了三四天。
嘿呦喂，
因为武大窝囊，
窝囊，对。
然后忍气吞声的就让金莲骂也不回声，
哎，家暴啊。
对，武大就听武松的，之前武松跟他说的那些事儿，
嗯嗯，
他都牢记在心。
对，
每天呢就做一半的炊饼，晚出早归，哎，到家就把门关上，
早点回来，
然后关了门就跟屋里坐着。
嘿，
你想那会儿啊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报纸，
喝点茶呗，
没事就干坐着，可是有点无聊的。
是，
金莲看这武大就这样啊，心里也烦得慌，一天天的也不出去上班去了，天天跟家里坐着，
看他不烦别人，
这受得了吗？然后就骂武大说，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窝囊废，我就没见过大中午就关家门的，你也不怕邻居笑话说我家怎么有这么一个看家鬼，你就知道听你兄弟的，你长着嘴干嘛用的呀？
爱谁笑话谁笑话，我兄弟说的就是好话，省了好多是非。
呸，你个窝囊废，堂堂的一个大男人自己都做不了主，还听别人的安排。
嘿，你呀，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我兄弟说的就是对的。
哎，金莲啊，你再有脾气架不住死猪不怕开水烫，
你骂人家人家不还嘴。
对，
没脾气了，
气得要死，发现生气没有用，
没用。对，
后来呢就习惯了，
嗯，
金莲就学乖了，每天估摸着武大快回来的时候，自己呢先去收帘子，把大门关好了。
对，这武大看见了以后呢，
嗯，
心里也自己暗喜啊，
嗯，
自己琢磨，这不挺好的吗？
其实这就是人的一种惰性，
是
吧？开始觉得不习惯的事儿，但是时间长了呢，也就都能习惯了，
也就适应了。嗯，
时间过得很快，有一天金莲啊打扮的，哎，漂漂亮亮的，
嗯，
等武大出去卖炊饼快回来的时候，然后呢他准备提前把这个帘子呀放下来，
嗯，
你说好死不死也是该着了有事儿，正好有一个人从这个窗户底下走过来，
嗯，
无巧不成书，就该着了有这段缘分。
是，
金莲放着帘子呀，他手里有那插杆正往下放呢，刮过来一阵风，直接把那个插杆刮倒了，金莲手没拿住，啪叽，这个杆就掉下去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正好就砸在底下那个人的脑袋上。这金莲有点慌啊，嗯，赶紧陪笑啊，表示歉意。结果看了一下那人，
给人赔不是哈，
哎，往下一看愣了，哟，这人怎么长得这么有味道啊，年纪大概25-26岁，
嗯，
哎，长得也十分的浮浪。
哦，
哎，就非常的帅啊，
嗯嗯嗯，
手里拿着那洒金的穿扇，
嘿，
啊，跟那扇着
讲究，
嘿，别提多帅气了。
嗯，
这个人就是西门庆，
西门大官人出来了。
你说西门庆这么有身份地位，
嗯，
在这个县里边什么时候 被人弄啊，
一直都是他作威作福的呀。
对呀、啊，你这突然的走着走着路，他被一插杆砸脑袋上了，那还了得呀？
这火不知道打哪来了，
无名火起，
是
直接就站住了，然后回过脸去就想骂我操你、
不长眼啊！
哎，这个话刚说了一半，一瞅，哎呦，没想到是一个。美丽妖娆的一个少妇、
哦、对，还不算妞儿，这个算少妇、啊、
少妇
了。
哎呦，长得这么好看呀，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
嗯，你就想吧，心跳都快了。
这个西门庆见着金莲的容貌啊，直接就酥了，
必须、
哎、呀，站都站不住了、更别说生气了、哎，这一脸阴笑的就看着金莲。这金莲知道做错事了，然后插着手朝着西门庆啊深深的一拜，跟他说，
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请官人休怪。
然后这西门庆一边整理这头巾，一边啊把这个腰屈着回礼道，
不妨不妨，娘子请方便，娘子请方便。
哎，西门庆就是回礼呢。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一幕啊，正好被旁边啊隔壁的卖茶的王婆看见了，
全看到眼睛里了。
然后王婆笑着说：“
哼，这是谁家的大官人打着屋檐下过呀？嘿，打得还挺准。”
然后这西门庆啊笑道说：“倒是我的不是了，一时冲动到了娘子，娘子休怪，娘子休怪呀。”
哎，金莲说：“
官人，请不要见责。”
这会儿的西门庆啊又赶紧回说，小人不敢，小人不敢。然后这个退了一步，一步三回头的摇着扇子
走了
走了、哎、恋恋不舍的估计
是。当时金莲看见了这个西门庆长得这么好看、风流浮浪，语言恬静，就是嘴甜，
嘴甜
会说话，
对，
更加对西门庆有点恋恋不舍了、心想啊，哎，也不知道这人姓什么呀，叫什么呀，在哪儿住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如果没有意思，他也不会这么一步三回头的往我这看了。
就是
哎，这一边回味，然后一边收了帘子关了房门，
这心里的小兔就开始跳了啊。
其实这个金莲也是有点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了，没错。单说西门庆，因为他死了他这个第三房妾叫卓二姐
啊，卓丢儿，老生病那个。
对，死了以后呢，哎呦，我这心中不痛快。说这个上街溜达溜达吧。本来想去应伯爵那儿啊，去散散心，逛逛窑子。
哎，俩人一块儿啊，去玩一玩，
玩一玩。
嗯，
没想到从这个五大门前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被这插杆打了头。
哎，
却说这个西门大官人从帘子下见了那个妇人一面以后，开始寻思了啊，说这么好一妞，这怎么才能弄到手里啊？这个
相思病犯，
没错。这会儿他突然想起隔壁卖茶的那个王婆子来了，
哎，
想到这儿啊，突然有了主意，想让这个王婆帮忙撮合撮合。他心想，我这个破费几两银子，谢谢他，这也算不了什么。
对对，对他来讲，找人办点事儿，花点钱，根本就
不算事儿，
不叫事儿。
想到这儿啊，连饭也没吃，急急忙忙就跑到王伯这茶房里来了。
这得有多急呀、
啊！
这
是啊，这进去就坐下来了。干娘，干娘，你且过来，我问你个事儿。这隔壁的这小少妇，这是谁的媳妇儿啊？
哟，大官人，您问她呀，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您问他做什么呀？
我和你说正经话呢，别取笑我。
大官人怎么不认得他呢？他老公便是在县前卖熟食的。
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
不是，若是他，倒也是一对儿。
那敢是卖馄饨的李三娘子？
不是不是，若是他，倒也是一双。
哎，这莫不是
花胳膊刘小二的老婆？
不是，若是他倒也般配。大官人再猜猜。
哎，这干娘，这我真猜不着了。这
我就告诉大官人吧，他男人呐，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
哎，这莫不是这他们管他叫这三寸钉哭树皮的这武大？
对，就是他。
哎，这好一块羊肉啊，怎么落狗嘴里头了？这哎呦，
是啊，说的就是这事儿。自古骏马长驮痴汉走，美妻常伴着夫眠。这月老就偏这么撮合，你说他气人不气人呢？
干娘，我欠你多少茶水钱啊？
不多不多，回头再算也不妨。
王干娘，你儿子王朝这又跟谁出去了？
嗨，别提了，那孩子跟一个客人走了，至今都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
这以后啊，让他跟着我得了，因为这孩子呀挺乖巧的，挺伶俐的一孩子。
哎呦，若是大官人能抬举他，那感情是太好了。
得得得，等他回来咱们再细说这事儿。说完啊，西门庆起身走了。
哎，西门庆这走了时间不长啊，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又回来了。哎，是放心不下，
放心不下。对，
又回到王伯茶馆，他这回啊找了一个窗户边坐下了。哎，坐在那窗口那儿，朝着武大家的门前面就跟那看。
嘿，
王婆就出来说：“大官人，吃个梅汤，
最好给我多加点酸味儿的。”
王婆给西门庆做了个梅汤吃。西门庆吃完，把那碗啊放下。
干娘，你这梅汤做的好啊！这现在屋里有多少啊？
老身做了一辈子的梅，但是这屋里没有。
我问你这梅汤，你却说做梅，嘿，这差得太远了。这
老身只听得大官人说这梅做得好。
干娘，
哎，
你既然是媒婆，那也给我做个媒吧。说门好亲事，我肯定重重的谢你。
看大官人这竟跟我说笑，您宅上那大娘子要是知道了，我这老婆子的脸上还不得挨几个耳刮子。
我家大娘子性格最好，如今家里也有几个女人，只不过啊，没有一个中意的。你这儿有好的呢，那就给我张罗一个，即使是二婚的呀也没事儿，只要这人我看得中就行。
哎呦，前几天倒是有一个不错的，就是只怕大官人不要啊。
王伯可以说说呀，这要是真给我说成了，我肯定好好谢谢你。
这个人长得那是闭月羞花，只是年纪大了些。
自古半老佳人可共日，便差个一两岁也没事儿。真的，这姑娘多大岁数了？
那个娘子是丁亥年生，属猪的，过了年就93了。
嘿嘿，你这疯婆子呀，你就开玩笑吧你。
哎，两个人在这儿聊了会儿天儿，说完了呢，西门庆就笑着又走了。
这跑两趟了啊，
第二趟了。
嗯，
眼看天色就有点晚了，这王婆准备要收拾收拾关门呢。嗯，
准备打烊了。
哎，刚要关门，只见西门庆又来了，
这
第三趟，
一天跑三趟。
哎，进来直接就奔着窗户边上那个凳子坐下，又朝着武大门前啊，
好位置啊，
左右张望。
嗯
嗯，这王婆就问：“
大官人，吃个荷汤？”
哎，最好干娘给放甜点儿。
好的，
这王婆又做了一碗荷汤啊，给西门庆吃了。大概坐了一会儿，西门庆起身说：“
干娘，嗯，把这个账记一下，明天回头咱们把这钱一块算了。”“
嗨， 也没多少钱，随你随你，咱们回头再说。
你先回去吧。西门庆这等于一天三次啊，这回是真走了，笑了笑直接回家了。到家以后，大官人啊有点寝食不安了，
吃不下，
睡不着，心神不宁的。因为啊，他这个一片心基本上都在金莲那儿。家里的大娘子月娘哎，看见西门庆有点魂不守舍的，也没多想，只以为是卓二姐死了的原因啊，觉得他可能伤心，
哦，
是吧？哎，也没搭理他，
正好给掩饰住了。
对，所以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哎，这王婆才开门，正往外看呢，就看见西门庆啊，又在这个他那店前面哎走来走去。
好家伙，这一大早就过来了。
这王婆心想，这孙子盯得挺紧呢，看来是真上心了。你看我不抹点糖在他鼻子上，让他舔不着，干着急。他把全县人的便宜都占了，让他也来给老娘这儿交点风流钱。
老家伙真厉害，
有心思。
嗯，
原来啊，这个王婆她虽然表面上开的是个茶馆，但是呢，他却不以这个茶馆为主业，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呢是替人说媒拉线
哦，
哎，做卖婆
啊，
这个卖婆就是去人家里买卖点东西，
嗯嗯嗯，
哎，还做牙婆，这个牙婆啊，就是指给这个有钱人家介绍一些歌童啊、舞女、
嗯嗯、
丫鬟之类的，哎，这都是牙婆干的事儿，
牙行嘛，他们以前管这叫
对。
对，
但是牙婆从事的更多的还是给人家买妻买妾。
嗯，
另外呢，王婆还有一门手艺，就是会接生啊，接生婆。
哦，
嗯，这个老太太她还善于耍无赖撒泼。
嗯 嗯，
因为她嘴厉害呀、啊
嗯，
这张嘴功夫很了得，花言巧语的。
岁数大了，人也不敢惹她，
厉害着呢。嗯、
倚老卖老，
要不知道的，真看不出这个这么老娘们的本事。这王婆把门开开，在店里面正收拾呢，只见西门庆又进来了。进来之后还是坐在老位置，哎，对着这个武大家的门口边坐边看。王婆开始动心眼了，
嗯，
她当作看不见，
嘿，
自己就在那儿还收拾啊，在那扇火什么的，也不出来问。然后这西门庆就喊王婆：“
干娘，给我上两杯茶喝呀。”
哎呦，大官人来了，最近很少见呢，您先坐会儿，我给您去弄茶。
没多一会儿，王婆上了两盏浓茶放在了桌子上。西门庆说：“
干娘，他家是怎么把这炊饼做的这么好吃啊？我看卖的还挺好的。我这是想问他买个四五十个拿回家去吃。”
若是要买炊饼，那等他上街的时候直接去买呀，为何还想上人家家里头买去？
哎，这干娘说的是哈、啊。
西门庆啊，吃了这点茶，哎，坐了一会儿，起身又走了。过了很长时间，啊，王婆在他那个店里正往外瞧呢，只见西门庆又来了。
这勤快
啊，他在这个王婆门口这来回串了七八遍啊，又进来了。王婆又说：“
大官人这么巧啊，咱们好些日子没见了。”
多能打岔呀。
是啊。
西门庆啊便笑起来，摸出了一两银子递给王婆：“
干娘，这个银子你收着，这顶之前的茶钱了。”
嗨，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多了就先放到柜上，你只管收着就行了。干娘，
王婆现在心里面暗想，
来了，上钩了，我先把这银子收了。
哎，然后王婆便跟西门庆说：“
老身看大官人好像有些心事啊。”
干娘是怎么猜到的呀？
哎呦喂，这有什么难猜的呀，从你一进门我看你这状态我就看出来了，老身什么事儿没见过呀。
哎，我这心里确实有件事儿，
跟我说说。
这若干娘要是猜得对啊，我便输你五两银子。
老身都不用使劲猜，只要随便一猜就能猜出来。大官人，你将耳朵凑过来。你这两天脚不频，来的勤，一定是记挂着隔壁那个人。我说的对不对呀？
哟，这干娘猜得够准的呀！不瞒你说，不知是怎么了，那天让茶杆打了一下，看了他一眼，哎呦，这把我的三魂六魄就给收走了。日夜呀，满脑子里都是他，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做事啊没着没落的。这干娘，帮我想想辙。
老身不瞒大官人说，我家卖茶叫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大雪，那一天卖了一壶茶，然后一直到今天都不开张，我只能靠一些其他的生意来糊口。
干娘，咱还有什么生意啊？
老身自从36岁就没了老公，我这也没法过日子呀，就开始给人说媒，其次还收了些人家的衣服来卖，还能帮人接生，闲的时候也会牵牵头给撮合撮合，也会一些针灸看病。
我还真不知道这干娘还有这种手段呢。干娘，我这事儿你帮我撮合撮合得了呗，撮合成了我送你10两银子做棺材本儿，你想想办法让我再跟这小少妇再见一面啊。
呵呵，我随便说说的，官人怎么还当真了呢？
这王婆套路够可以的啊，够深的。
这是闲钱少，闲钱少，他不明着说。
是。
行吧，最后咱们甩一首诗吧。
咱们用一段诗来结束今天的这节目啊。西门浪子亦猖狂，死下功夫戏女娘，亏杀卖茶王老母，生娇巫女会香王。
这诗写的真好，
有点意思，
真好。
嗯，
好，那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这期挺长的。
嗯，
最后我说一下，如果要是大家喜欢啊，喜欢我们哥俩说的这个《金瓶梅》，一定要订阅专辑，
对，给我们留言
留言。这样的话呢，在我们更新节目的时候，您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
嗯，
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就到这儿吧。
嗯，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